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米歇尔米歇尔。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新东方的名师杨子江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子江
老师。好，我们在前几期的 GRE 节目当中，就是周五周六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GRE 填空的反义对立的题，也跟大家分析了一些解题的思路。但是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之前，为了帮助大家回忆，再跟大家重复一遍。
其实呢是不光是反义对立了，就所有的填空题目呢就是三个大的步骤。第一个呢是来这个判断这个题目的重复关系，第二个呢是寻找它的矛盾关系，第三步呢是推理它的逻辑关系。那么第一步呢是通过重复关系的特征词来进行判断的，那么有了之后呢再通过矛盾的 AB 对比来找这个矛盾关系，然后最后呢做一个逻辑关系的判断。那么这里呢我们再强调一下，在现实社会当中其实呢矛盾只有 AB 的对立而没有ABC 三种矛盾，所以说在填空里面出现了三个人或者三件以上的事情都可以被分成两类而不是三种。根据这个解题原则呢，我们往下面来看一道相关的题目。
这道题目是有两个空六个选项，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题目。大家如果想看到这个题目的文字呢，可以登录大学生英语在线的微博，我们转发了相关的内容。 Hampshire's assertion far from showing that we can blankThe ancient puzzles about objectivity reveal the issue to be even more blank than we had thought.
这个题目呢，它的这个重复关系，我们先说判断，第一步是判断它的这个重复关系。这个重复关系呢，是通过 far from 这个特征词来判断的，所以它是一个反义对立的题目。那么第二步判断矛盾关系，矛盾关系呢，就是 far from 之后的showing that 展示出了某个问题的空格的方面，那么 reveal 是揭示出来了某个问题的空格的方面，一个叫做 showing that， 一个叫做 reveal， 一个叫做展示了某问题，一个叫揭示了某问题，所以这两个是对应的矛盾的 AB 点。而 reveal 后面有一个单词叫做 issue， issue 这个单词在这里指代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说的远古的具体问题的迷惑性，是它的替代。所以我们说句的填空里面呢是有重复关系存在的，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密室杀人事件，所有的线索全部在句子本身而不在于你余外的想象。那么这样的话远非展示出了某一问题而是揭示出了某一问题，所以两空格就是 AB 相反，矛盾对立。因此我们应该呢解题的时候在两个选项当中 ABC 对 DEF 里面找一对反义词，那么这个题目就做完了。
它这时候会出现两对反义词吗？
两对反义词的可能性不高，一般情况下
就是有，
对，有这种可能性。但如果有两对反义词的话，那么它其中有一对放在这里肯定是跟句子的解释和逻辑是不相符合的，但通常情况下就是一对反义词。好，我们分别来看一下相关的选项。
第一个选项 admire 崇拜，第二个 dismiss 解散，第三个 adapt 适应，第四个 elusive 难懂的，第五个 relevant 相关的，第六个 unconventional 非传统的。
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这 ABC 跟 DEF 要找一对反义词就不太好找，你就发现在中文上要匹配就有点困难。
还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不要背单词的中文意思，对吗？
是这样的，
要去找它的英文意思。
所以说如果你想把这个题目做对，能找到选项当中的反义词，第一个方法呢是你看过它的英文解释，第二个方法呢是你做词根拆解，第三个是你的中文意思你背得足够的全面，你背得非常的多，你能看得出来他们是相反状态的词汇。
哇，要每个都有好几个解释，我要再去配它的中文意思的反义词，那用很久啊。
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好呢是做词根拆解或者是英文解释，这个是相对比较省时也是比较靠谱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词根拆解方面。好，首先我们看一下 dismiss 这个单词，它的词根拆解呢前缀叫 dis， 那么词根呢叫 miss。MISS 这个词根它的变化形式呢有 MISE MESS MIT 这样一些变化形式。那么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个单词叫做 message， 叫做消息。什么叫消息呢？叫送出去的叫消息。所以还有个单词叫做 transmit， 叫做从这边送到那边去，叫做传输。所以这个 MISS 表示送的意思。而这个 DIS 前缀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同学呢已经学过一些前缀，学过一些词根词缀，看过一些相关的图书，但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一个现象，中国出版的很多词根词缀的图书呢对前缀的翻译其实是很混乱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所以说感觉的意思特别多，基本上背不下来。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给大家去规范一下，去总结一下。你首先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说前缀在构词法当中它是起什么作用的，这个要看它的定义。它定义是什么呢？它用来描绘时间和空间上的方向与强度，词根呢用来描绘核心意群，后缀用来表述属性性质。 那么我们现在呢，只关心的是前缀。前缀用来描绘时间和空间上的方向与强度，所以任何一个前缀，不管中文翻译有多少种，它一定是分成两类的：第一类在描述方向，第二类在表述强度。所以回到我们这个单词上来 ，dismiss， D-I-S， 第一个表示方向，表示从中间往四面八方消散。比如说有个单词叫做驱散，有印象吗 ？D-I-S-P-L。
Dispel
叫驱散，
嗯，
对吧？就是往四面八方的推散。它如果表强度的话，它表示逻辑上的否定或者逻辑的取非。比如说 disable 就要使之不能、哦、able 表示能吧，它叫做使之不能。那么因此呢，这个 dis 表方向，表强度，所以它表示在这里呢 dismiss 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送到四面八方去，散到四面八方去。那么因此呢，翻译成中文叫解散、解体、解职。那么但是呢，它只表的是唯物方向。如果表心理状态呢，你的思维想法散到四面八方去，就说明你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你不 care 这个问题、
嗯、
所以翻译成中文可以翻译为不重视、不重要、不屑一顾的意思。
您刚才说那个 message
是它的变体形式，
它的变体形式 message
M-E-S-S。
我一直在好奇 message 和 massage 之间有没有淡淡的关系。
嗯，这两个没有，
没有，
是两个不同的词根。
哦，您刚才说就是中国出版的一些词根词缀的图书都不是很适合，那有没有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比较适合的记忆词根的书？
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讲那个字典那个专题里面讲过一个绿皮的韦伯斯特出的一个叫做 Vocabulary Builder 那本书，还记得吧？就这本书里面对前缀的英文解释是相对比较正确的。
嗯，所以推荐大家在学习前缀的时候主要参照这本书。
对，依然也是看英文解释而不是中文翻译，因为中文翻译总有一些不太，不能说它完全不正确，
就很微妙的不一样。
对，就有一点点的那个不太到位的感觉。
嗯，
所以尽量看英文解释，这样理解会比较好一些。所以这个 dismiss 表示散到四面八方去，我们前面讲过的专题叫做一词多义，还记得吗？
记得。
唯心现象对唯物现象，
嗯，
所以唯物现象叫散到四面八方去，叫解散、解体、解职；唯心现象叫思想、想法散开，叫不重要、不重视、不屑一顾。好，再看第二个单词叫做 relevant。 那么这个单词呢跟 dismiss 就是反义词。但有人说解散跟相关的怎么能是反义词呢？因为词根拆解 ，re 表方向、表强度，表方向表示 back， 表示往回，比如说 return 叫转回来。那它表强度的话，表示一次又一次，等于 again 的意思。
嗯，
比如说有个单词叫 renew， 叫更新 ，rev 这个词根等于 lift， 表示上升、下降 ，f 和 v 可替换，比如说名词复数形式 knife、knives， 记得吧？
嗯，
那么 ant 名词后缀、形容词后缀，所以 relevant 叫什么呢？叫拉回来。dismiss 叫散出去、哦、relevant 叫拉回来，所以它是反向词在词根拆解上。
可是如果我要是拆不开这个词根，这道题我还解得出来吗？
如果拆不出来的话，你见过它的英文解释也没问题的。如果你见过英文解释的话，这个题目不是问题。
但我仍然会觉得它是解散和相关的两个意思。
对，拉回来是什么意思呢？拉回来表示拉到你身边来的，叫相关的，叫贴切的，叫重要的、哦，所以中文上它可以翻译为重要的，但我们背的词汇书里面呢就没有收录这个词条，就没有收录重要这个翻译，只翻译了个相关的、贴切的，后面那个没收进来。它是想简化我们背的单词的那个中文的那个量，但实际上呢，导致结果就是我们记的意思是不全的，就依然是断章取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感觉。所以 relevant 叫相关的、贴切的，又叫做重要的。所以 dismiss 叫不重要， relevant 叫重要的。那是刚才你提的问题，如果我不会做这个词根拆解，我又没见过它的这个中文意思，我见得不全，那怎么办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英文的具体的翻译。
Dismiss 的英文翻译是 to reject serious consideration of，
就是不重要的意思嘛。
嗯 ，relevant 其中的一个解释是 having significant and demonstrable bearing on the matter at hand，
就什么它叫做重要？
就是说，我们还是说推荐大家在做填空题的时候查单词，查它的英文解释，英文解释里面不认识的词再去查它的英文解释，然后再去查它的英文解释。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跟大家，杨老师也跟大家推荐过用这种方式，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对，就可以把英文解释查一个循环。
嗯，如果大家想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也可以到外语广播的官方网站上点击节目单，里面有大学生英语在线之前的节目回放。
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插入一个小的话题。
嗯，
有一个单词叫做 bearing， 这单词单独拿出来 bear 什么意思啊？
熊。
对，那它的中文意思有多少个？
好几个，还有在证券市场等卖空的人，蛮横的人，这是它的名词解释。它的动词解释还有忍受、承受、支撑、生育，另外还有生孩子。结果时和什么什么与什么什么相关。另外它的形容词是跌价的，股票行情下跌的，卖空者的，很多意思。
还有一个叫轴承，所以它这个单词的意思呢就是两方面，在股票市场上那方面呢，引申为我们说牛市熊市对吧，往下跌的，那么导致是这是一串线索，这个我不解释了。我只是它叫做狗熊这个单词呢是什么意思呢，核心意思叫什么，叫做有，叫荣有的意思。
什么意思？狗熊是荣有的意思。
对，就是表示荣有的一个核心范畴。所以狗熊什么样子，就感觉肚子里有货，很多东西，吃不胖，对吧，就存的脂肪特别多。
很多人也这样啊，
来形容这种人对吧，就形容这个动物叫做 bear。 那么它叫做荣有，叫怀有，叫做就是思想上的拥有也可以的。所以它就指什么，指的是怀孕。
就是
有东西，肚子里有东西，指这个概念。
还可以指大师肚子里也有东西。
对，
可以吗？
倒没这个
说
法。
我在说呢，
倒没这个说法。所以说它叫做有，然后引申为什么呢，就各种各样的就是有的概念。那么再引申为其他方向的，那么包括什么呢，就是你有东西可以给他人提供以帮助，提供以支撑，这叫支撑，叫轴承，就是类似的概念。
可是 bearing 还有方向的意思。
对，
那为什么会有方向的意思呢，
就有方向感。
有也是有。
对， I lost my bearing 什么意思，我丢失了我的方向感，
迷路了。
对，是迷路的意思，是丢失你所有的那个方向感，它指这个意思。所以英文单词这个范畴它跟中文那个点是不一样的，就一定要记住多查英文解释，这个相对比较简单，但如果你想看词根拆解，这个会更加全面。好，这是关于这两个单词，那我们这个说的有点多了，再回到我们这个题目上来。
不多不多，其实我们学这个语言还不是只是为了考试。
对，那我们就是呢，就是一边听着这个题目，然后一边呢就是学一点和英文相关以及各方面的一些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知识。那这样回到题目上来，答案选的是 B 选项跟 E 选项。
B 选项就是 dismiss， E 选项 relevant。
对，这两个单词是反义词。
嗯，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个句子的翻译，他说 ，H 这个人的观点表明，远非可以展示出来对远古的具体问题的迷惑性的。不重要，而是他的观点揭示出了这个问题比我们认为的更加有重要性。
其实我有点没听懂。
简单的说，就他的观点并不是要表示这个问题不重要，他的观点是揭示了这个问题很重要。这种话呢，这种说话方式的目的是什么呢，就看起来好像说得很绕，其实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学术英文的精准性。
嗯，
就是我们做说话的时候做逻辑取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把范围定义得很死，而不让你做其他的余外的想象。
那我们把选项带到题目当中，再跟大家还原一遍它整句话的结构。 Hampshire's assertion far from showing that we can dismiss the ancient puzzles about objectivity revealed the issue to be even more relevant than we had thought。 这就是这道题我们把答案填进去以后的样子。
所以呢，就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题目，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做解填空题的一个方法。我们讲的是填空考察的是逻辑推理，推的是矛盾关系，通过重复关系来推。所以第一步判断重复关系，第二步判断矛盾关系，第三步判断逻辑关系。这个基本的原则呢，希望大家通过多去做题去掌握。再来看一下下面的一道题目。
这道题短，但是依然是两个空六个选项，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道题依然也可以在大学生英语在线的微博当中找到。 Far from being blank, Pat was always blank to appear acquiescent。 最后一个词不认识，什么意思啊？
这个单词呢叫做勉强，叫做默认，勉强顺从的意思。
勉强默认。
对，好，那么这个题目呢本身句子比较短，看起来好像很好做，但能做吗？做不了。
为什么？
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单词不认识太多，包括选项里面你还有单词不认识。我们说下这个题目的解题方法。首先第一步判断重复关系， far from 表明它是反义重复，远非是 A 而是 B， 所以说第一句话从 being 到空格这个地方其实就是 A 的状态，而从逗号之后 P 这个人他 always 空格表现为 acquiescent， 那么这个呢是什么，是一个 B 状态， A 状态其实就是空格了。可以理解吧？ B 状态是一句话。好，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小的麻烦，这里面呢我们讲它要考这个矛盾 AB 的比较，那么这个第一空格跟我们的 acquiescent 这个单词呢对应起来了，就是矛盾的 AB。 那么这样的话还有个第二空格，这个第二空格填什么词，你就感觉没有线索。好，这个空格填什么词呢，其实原理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填空考什么，逻辑推理，推什么，矛盾关系，怎么推，重复关系。好，这个题目 far from 表明它是反义重复，然后我们的矛盾关系也有了， A 和 B 都有了，所以还有一个第二空格填什么词，填逻辑词汇。三条线索发现了吗？就是说矛盾关系，重复关系，逻辑关系，所以句子本身给了两个了，那缺那个就填逻辑词，所以这个第二空格可以填一个逻辑词。那么填这个逻辑词可以怎么填呢，要么填肯定类词汇，要么填否定类词汇。如果这里填肯定类词汇， A 和 B 就是反义词， 就我们的第一空格跟后面的单词是反义词。那如果这里填否定的词汇的话，那你就发现问题，就说这里要填同义词，能理解吗？
能。
填肯定填否定，这个呢你要看选项里面给的选项它的匹配概念，必然会出现一个二比一，因为三个选项要么就是两个肯定一个否定，要么就是一个肯定两个否定。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二比一的话，先选那个一是比较靠谱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样的话答案很唯一。那么这是欧美人典型的思维方式，就他讲究什么呢，就是你就看到各种他的文学题材的包括学术题材的文章，他都喜欢的是追求效率，怎样提高效率，两点之间距离最短，这是他的想法。所以他体现在各方面上，你比如说他打拳击打的是快，他说一个拳击运动员打得好看什么呢，他的出拳速度，看他的单拳重量，对吧，是测这个指标的。那么他打拳击打得快，所以就发现呢，就欧美人各方面上都是快。比如说你看过一个电影叫超人，
超人不打拳击啊，
他打架，
超人飞啊，哦，
他打架，他跟坏人打的时候打的动作武打动作很单一的，就一个冲刺加速度，发现了吗，就一招制敌，我一招把你干倒，
从老远冲过来，
对，这是欧美的思维模式。但中国人不是，中国的思维模式呢是绕来绕去的，给你绕过来。
有什么电影吗？有什么电影吗？
比如说《一代宗师》这个电影呢是大多数人没看懂，其实这个不怪大家，是因为当时剪辑这个片子没剪好。
您看到过未删节版本的吗？
我没看到未删节版本，但我能知道哪些镜头它剪掉了。
真的呀？
这是可推理出来的。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宫二跟叶问打斗，打完了之后呢，宫二跟叶问说，你不要只顾身前路，你要谨防身后身。这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中国的武术流派南拳和北拳，南拳其实打的是快，以叶问的咏春为代表，所以后来叶问收了一个徒弟叫李小龙，李小龙后来到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大学去读书去了，所以他接触的是美国的教育比较多，当时他老师还有一个是日本人，那这样的话他所创造那个截拳道打的也是快，就秉承了西方的文化思维模式，这是南拳打的是快。那北拳呢打的是绕，就是太极形意八卦，他打的是绕，但你的拳过来之后呢，我判断好了，我把你的力卸掉，当你成为强弩之末的时候，我给你返回去，这是中国的思维文化。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在工作单位里面，一同学表现得很优秀，干活很辛苦，工作一年之后呢，有一天这个经理呢就找他了，说，哎，小王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点事要跟你谈一下。这个小王回去想了，这领导叫我说因为我最近工作表现不错，谈了好几个大单子，要给我加奖金，对吧，要给我升职。去了之后呢，领导说，哎，小王今天干得不错，而且呢也非常成功的签了几个大单子，对吧，在北京买房了没有啊。小王就说了，说领导，北京的房价这么高，我怎么可能买得起呢。领导说，哎，那你在北京买车了没有啊。这个小王就说了，说呀，领导你看买车还要摇号，摇了半天也摇不上，
两个月摇一次，
对，以前还一个月嘛，现在两个月摇一次了对吧。领导说，哎，那你的父母亲在北京吗？小王就说了，我的父母亲在这里呢，就哮喘犯病了，就只能回到老家里面去休养。那么这个时候领导说，哎，小王你找女朋友了吗？小王说，我自己都养活不了呢，对吧，你还给我找女朋友。说，领导你给我涨涨工资吧，涨了工资我就有钱去找女朋友了。领导说，其实呢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呢在西北地区呢偏远的一个小城市有一份工作需求，后来领导考虑一下，你表现得非常好，觉得把你安排过去是非常合适的。小王就着急了，哎，你为什么不让他小张去？跟他说，小张刚在北京分期贷款买了套房子，你让他在北京交了钱买房子却住不上，这个不太人道了。
好狠呀！
你为什么不让他小李去？那小李买了个车，摇号刚摇上了，刚把车买到手，你不让他开，放在北京放着，交了停车费，这也不合适。你为什么不让小赵去？跟他说，小赵的父母亲在北京，他要照顾父母亲。你为什么不让他谁谁谁去？谁谁谁刚找个女朋友，把他们给拆了，也不太好。他问你的这个问题呢，不是说最终的问题，而是前期问题。中国的就是典型的文化，所以说太极形意八卦也是这么打的。所以当时一代宗师那个镜头呢，他剪辑上就把这块剪没了，就是说他要剪一个什么镜头呢，宫二把叶问打败了，是叶问的拳出尽了之后，宫二给他返回来，然后把他制住了，然后再给他讲，你不要只顾身前路，你要谨防身后身，这句话才有意义。所以当时那个片子没剪出来，那么这个镜头没有，所以大家很多人看不懂你为什么说这么一句话。
是这个镜头拍了没有播出来，还是压根没有拍？
应该是能拍到的。
嗯，
因为当时他拍的时长是比较多的。
哦，
大多数的电影呢是拍这个16倍到20倍的时长，就比如说电影院里面放两个小时的片子，他要拍16倍到20倍的时长，是40个小时的素材。
嗯，
后期剪辑去剪。而当时这个王家卫导演呢，他去拍这片子时素材的时长应该是，当时我看的报道是30倍的时长，所以素材是应该是拍到位了，但最后剪辑的时候呢，因为那个院线排片的需求，你的时间档不能那么长，你不能把片子剪成四个小时的或者三个小时的，当时给他拍的我记得是两个还是两个半，记不清了。对，就是因为时间的要求，结果很多镜头没有剪进去，所以后来在欧洲这个参展的时候，王家卫是自己剪了一个版本。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我们看选项的时候，对吧，我们说欧美人的习惯什么是快， 是两点之间距离最短，所以我们看三个选项，第二空三个选项，如果说有一个是表否定的，那肯定选它，如果有一个是表肯定的，那肯定选它，我们不考虑那两个的，我们考虑那个少的，因为这样做题有效率。
哦，明白了。我们跟大家看分享一下这六个选项都是什么。第一个 unctuous 什么意思？不认识。第二个 ignoble 不认识，不太认识，我觉得我认识但是我不敢说。第三个 brazen 是厚脸皮的吗？厚脸无耻的。哎，这个认识。第四个选项 loath 轻看，看轻，看不起。第五个 eager 急于怎么样。第六个 concerned很着急的，很关心的，
很关心。嗯，所以你就发现这个第二组选项当中，D选项叫 loath 叫勉强，叫不愿意。E选项渴望 ，F 选项叫涉及到，叫关心到。E 跟 F 是肯定类词汇 ，D 选项叫做勉强，
loath
叫不愿意，这是否定类词汇。所以二比一的时候选什么？选一。因此这个第二空格填什么？填 loath。填否定的话 ，A、B 就变成了同义词。所以我们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 equivalent 的同义词。这单词什么意思呢？你说不认识，那这个题目就废了。
嗯，对，
做不 了。
那我估计就是废了。我想
到这里呢，就是你就卡在这儿了。这个单词叫做默认，叫勉强顺从。所以我们看第一组 ABC 里面找一个默认和勉强顺从。第一组的三个选项里面 ，C 叫做不光彩，这个是不是勉强顺从？不是。C 选项厚颜无耻，什么叫厚颜无耻呢？就是超级不要脸。
嗯，
这不叫做勉强顺从。好 ，B 选项叫不光彩。
嗯，
不光彩也不是。勉强顺从，所以 A 选项 unctuous 这单词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查字典，字典说它叫油腔滑调的，还有字典说它叫做虚情假意的，
嗯，
那这是勉强顺从的意思吗？也不是，那就说没答案了。其实不是，答案是 A 选项。好，为什么呢？因为中文的翻译又不靠谱，又错了。这个词根拆解呢，是说你在查字典它叫油腔滑调，
嗯，
词根拆解叫做油，什么油呢？很多字典没有更多解释，是汽油，是花生油，是地沟油。
橄榄油，
对，他没说他什么油呢。其实如果你查韦伯斯特未删节版本，他解释了，这是罗马人在做按摩的时候为了平息抚慰情绪而使用的
精油啊。
对，精油，比如说薰衣草的这种香薰油。
哦，
所以 unctuous 这个单词的核心意群是什么呢？是顺从他人的意愿，去说话的方式，就不违背他人的意愿，不对着，不跟对方抵触的去说的。放在中文的某些场合下的翻译，油腔滑调，油嘴滑舌，阿谀奉承，拍马溜须，假意殷勤，都属于这个范畴。
嗯，
但就是你能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中文翻译其实是不精准的，不能完全代表这个意思的。
嗯，我是无法控制注意到了您刚才说韦伯斯特未删节版本这件事，他为什么要删节呢？
因为他未删节的话，他解释词要太多，而大多数非学术类的学者，他不需要看这么多的东西。像韦伯斯特版本分为大学版，就学院版，就是研究生看就可以了。还有什么呢？还有普通版，就是简版，还有说给中小学生看的版本。所以说它最高级别的叫做未删节版本，收集资料和解释最全的一个版本。那你就明白了，这个单词叫做中国的土话叫顺着毛摸，
顺毛驴是吗？
对，就是说你不能违背他的意愿去说话。
嗯，
所以如果想精准的翻译到位，应该怎么翻译呢？应该按照意群去翻译。
嗯，
远非就是不是，他说不愿意顺从他人而去说话，所以 P 这个人总是不愿意表现为勉强顺从的态度。
好的，各位，这两道题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GRE 填空当中的反义对立。如果大家想收听往期的节目，可以登录外语广播的官方网站 am774.com 找到节目单。大家如果有问题提给我们，或者有经验和我们分享，欢迎通过新浪微博和微信跟我们联系。节目的微博是大学生英语在线，艾特我们私信我们都可以。节目的微信账号是 question of the day， 没有空格，欢迎大家语音提问。微博当中也可以找到我和杨老师。我是米歇尔，米饭的米，一歇的歇，耳朵的耳。
我的微博账号是杨子江 GRE， 木易杨，孔子的子，长江的江。GRE 是考生的三个字母的这个缩写。那另外呢，我的微信账号是8281949，那么有同学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里面给我提问。
我们明天见。下一期大学生英语在线将为您带来 GRE 填空题目当中的反义对立，接下来是私房拷贝 Home Video， 主持人何杰将为您带来电影《雨果》第一部分。
backyard, pull up in your fast car, whistling my name. Open up a beer and you say get over here and play a video game. I'm in his favorite sundress, watching me get undressed, take a body downtown. I say you the bestest, leaning for a big kiss, put his favorite perfume on, go play a video game. It's you, it's you, it's all for you, everything I do, I tell you all the time.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with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you wanna do. I heard that you like the bad girls, honey, is that true? Better than I ever even knew, they say that the world was built for two. Only with living, yet somebody is loving you. Baby, now you do. Swinging with the old stars, living for the fame. Kissing in the blue dark, playing pool and wild dots, video game.
You alright?
He holds me in a big arm, drunk and I am seeing stars, this is all I think of. Watching all our friends fall in and out of old clothes, this is my idea of fun. Playing video games. It's you, it's you, it's all.